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由美国的杰西·迪林格所著《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中的内容。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共读了第三章，我缺乏安全感。其中我们讲到了卡洛尔的故事，卡洛尔有着自以为是的弱点，我们谈到了这个弱点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怎样才能克服自以为是的弱点。另外我们还讲到了凯西以及兰迪的故事。一位渴求赞扬之人的许多特点都在兰迪和凯西身上得到了体现，这些特点包括永远不知疲倦地寻求肯定，见不得别人受到称赞，容易嫉妒，争夺掌声，泼冷水，假装漠不关心，撒谎，态度傲慢，报复心强，讨好别人，操纵，责怪，刨根问底，感情上犹疑不定，处罚严厉。这些特点让我们认识到，一味的渴求赞扬能造成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危害。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先来谈谈一味渴求赞扬的弱点是怎样产生的。首先，我们要谈到第一点，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缺乏应有的赞扬。假如在童年时代没有得到应有的赞扬和认同，我们就会表现出一种似乎永无止境的渴求。对赞扬的需求如果在童年时代得不到满足，就会形成一种成长过程中的欠缺。每个孩子都要经历一系列的成长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孩子把这些需求视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会竭尽全力满足他们。如果得不到满足，孩子在进入下一个成长阶段时就会有感情欠缺，进而将指望他人帮助自己满足需求。这时每个人几乎都成了他们寻求赞扬和认可的对象。如果小时候没能得到应有的赞扬，我们对别人的反对意见就会极端抵触。我们一直在强求他人满足我们的需求，而这是只有父母才能做到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竭尽全力按照自己的需求改造他人，既无法看清也不能接受他人的本来面目。当他人未能满足我们这一根本无法满足的需求时，我们就会大失所望。一味渴求赞扬的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因素是接受的赞扬过多或不适当。也许我们得到的赞扬太多了，以致开始怀疑其价值，或者我们听惯了好话，希望耳边永远充斥着溢美之词。两种情况都说明 在童年时代，我们对赞扬的需求未能很好地得到满足，因此长大以后才会继续寻求。那么我们该如何克服这种弱点呢？这里我们会谈到五点。第一，认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有对赞扬永无止境的渴求，并意识到虽然一直在苦苦寻求，似乎总是不满足，还应该承认我们有着一种奇怪的心理，我们绝不能接受任何的反对意见，自己得到赞扬时又不能欣然接受，当别人受到称赞时，我们会产生怎样的不愉快？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第二，质疑。我们一定要明确对赞扬的渴求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愿望。这时应该问问自己，如果我得不到所有人的认同，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回答是我会活不下去，那么渴求赞扬就是一种需要，因为这时赞扬成了维持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然而如果回答是我们会感到不快、失落或伤心，那么对赞扬的渴求就只是一种期待，缺少了它，我们照样能生活。如何才能克服一味渴求赞扬的弱点？第三点是转变思想。我们应该学着从期待而非需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期待是可以取舍的，而需要不是。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期待赞扬而非需要赞扬上面，我们就不太会强求，而且会很容易感到满足。第四，给予。我们应该学会给予赞扬，赞美的话语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称赞他人不会给自己带来损失，我们不会由此招致贬损，反而会受到鼓舞。赞扬本身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们不应该把它看得太重。第五，提防。我们必须提防自己的思想，使其永远保持正直。那些不愿公之于众的思想，无论与他人有关还是与自己有关，我们都应该坚决摒弃，这是一条普遍的原则。我们再回到刚才凯西和兰迪的故事中，童年时代他们各自对赞扬的需要都没有很好的得到满足，成人后他们拼命渴求赞扬，这却使他们闷闷不乐，而且厌恶自己。当他们最终了解事实，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陷入这种困境的人时，便觉得松了一口气。令人感到欣慰的还有，他们发现这种弱点并不属于人格上的缺陷，而是看待自己的方式有问题。一旦明白对赞扬的渴求只是一种期待而非一种需要，他们那种不顾一切的内在冲动就逐渐减弱，并最终完全消失了。现在他们能够真实地看待自己。两个人都发现，当不再无休止地渴求赞扬，而是主动赞美别人的时候，他们会感到身心舒畅。而有意思的是，慷慨地给予他人称赞反而使他们对自己感到满意。此外，他们还培养出了自我奉献的精神，结果无意之中赢得了好评。而此时，他们已经把赞扬看得很淡了。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夜阑 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三章《我缺乏安全感》中的内容。我要控制局面，支配欲太强。本书作者在这里分享说，几天前有一只小壁虎闯进了我家的车库，正要上车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我于是停下来瞧着它钻进了后车轮下面。我有点担心这个小可怜会惨死在车轮之下，就俯下身来趴在地上，想把它从车轮上拨弄出来。我的好友贝弗利当时也在场，他还跟我一起兴致勃勃地同这个小东西捉迷藏。我干脆叫他在车后面看着，免得我把壁虎压死。我把车倒出了车库，我发现这只小壁虎正往车库里边钻。好心的我怕它困在车库里出不来，就想抓住它放回院子里，那里才有美味多汁的虫子供它享用。可是悲剧发生了，当我正要逮它的时候，它突然一窜，恰好被我下落的手掌压住，死了。可怜的小家伙，我不是故意的呀。我伤心地哭了起来。贝弗利努力地克制自己，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说道，
你这人竟爱帮倒忙，我若有事肯定不会来找你。
本来是想帮这只小壁虎，可费了半天劲儿，却弄得它一命呜呼，这太离奇，太令人伤感了。假如我不管它，让它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它本可以多活一些时日。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我的支配，即使是善意的支配，也带来了祸害。卡洛琳就是这方面活生生的例子。詹姆斯说，他会问我想不想喝咖啡，我会告诉他我不想喝，但接着就发现一杯咖啡已经放在我旁边的茶几上。他自以为是在替我陪孩子练足球，可要是换我，我根本就不会让他们参加足球队。他如果回来后发现我在家什么活也没干，就会跟我大发脾气，说他忙着陪孩子练球，而我在家却无所事事。卡罗琳反驳道，
我这是为了你好。
事实上，卡罗琳这么做都是为了自己，而他却宣称是为了詹姆斯。詹姆斯可没想让他这么做，而卡罗琳非但做了，还要求詹姆斯一定得回报他。实际上，他这是在设法通过做那些他认为慷慨大方的好事来支配詹姆斯。然而，好心和慷慨常常只是行事者的个人感觉，而且做这些事都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行事者不可能得到回报和感激。卡洛琳的行为只是众多支配方式中的一种，让我们看一看都有哪些方式。第一，善意的支配。卡洛琳就属于这种类型，善意的支配多种多样，结果各不相同。取悦他人是善意支配中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我们往往不把取悦他人当作一种支配行为，但其实它是。大多数有取悦他人倾向的人都不愿被看作是在支配他人，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乐于助人，和蔼可亲，也确实是这样。然而有时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支配了别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提供帮助，我们打扫房间并说这是个好习惯，实际上这么做是因为自己忍受不了乱糟糟的环境。有人病了
但不愿看医生，我们坚持叫他去，说是因为爱他才这样做的。但真正的原因是自己见不得那人病恹恹的样子，看到别人不舒服，自己也跟着难受。别人的痛苦减轻，我们自己也舒服了，何乐而不为呢？可是我们干预的太多，以至于最后剥夺了他人学习的机会，使他无法从自己的决定、成功和失败当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取悦他人的人，我们也可能会为了免遭拒绝，为了赢得肯定，会有意而主动的给予帮助他人。我们通过取悦来操纵别人，并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动声色地加以控制，而不暴露我们本来的动机。在这里，动机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有些人通过付出来换取支配权，一旦有所付出，就可以公开指使或暗中操纵，达到了目的却不会受人质疑，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爱情、赞美、权力都成了我们换取的目标，这暴露出我们对自己和对我们试图支配的人是多么缺乏尊重。善意的支配行为一旦败露，剩下的就只有失望、愤怒和疑惑。说好听点儿是失礼，说难听点儿就是欺骗。支配方式的第二点，操控式支配。有些人是明显的操控式支配者，他们要求凡事都要顺着自己的意思，否则就不干。这些人动不动就发号施令，兼威逼恫吓，使身边的人整日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结果使支配者更加肆无忌惮。这是一种恶意的支配形式，这些话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出威胁的意思。你再那么干，我就打你。如果你不这么做，你会后悔的。我劝你最好把它捡起来。这第一句话是赤裸裸的要挟，而后两句虽没有明说，但威胁的意思也很明显。操控式支配是对个人尊严的践踏，是对所爱之人心灵的摧残。我们会因此失去他们的信任，瓦解他们的安全感，扭曲他们的自我意识，恶果众多，不一而足。即使不付诸行动，口头威胁也是犯罪。我们再来看支配方式的第三种，歉疚感支配。属于这种类型的支配者，把自己看作受害者或牺牲品。我们表现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让别人觉得过意不去。我们希望别人感到内疚，从而顺从我们的意愿。利用他人的歉疚感作为支配手段，其实是在蹂躏所爱之人的心。支配的第四种方式，暗示支配。沉默和退却是比较明显的被动支配方式，而依赖则是一种比较隐秘的手段。有些人不愿自己做决定，主动放弃权利和义务，让别人承担责任。比如我们回家向配偶询问你想去哪儿吃饭，而不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别人的决定不合自己的心意，我们就会闷闷不乐。我们通常会说，不错，我同意，但我还是要先问问配偶。我们把决定权留给别人，自己一身轻松。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是一副无辜的样子，而过错都在对方身上。这样，我们永远不必承担责任，不必长大。第五种支配方式，意愿支配。有些人的支配方式是让他人去做一些我们自认为最有益于对方的事情。 父母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扮演这样的角色。管教与断然支配有什么区别吗？管教的目的是在鼓励孩子自立的同时，引导并保护孩子，而断然支配是始终替孩子做决定，使孩子无法自立。管教促进个人独立性的成长，而断然支配助长依赖性。意愿支配的人往往喜欢发号施令，要这么做，别那么做。既然我们发布了这么多指令，别人就用不着自己做什么思考或打算了。他们虽然一肚子怨气，却又不得不依赖我们，永远学不会如何独立面对生活。意愿支配会给婚姻带来麻烦。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扮演了家长的角色，发号施令，而另一个人处于孩子的地位，唯命是从，这终将导致相互憎恨，感情疏远。第六种支配方式，用花言巧语或个人魅力支配。一个人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是值得自豪的，影响和劝说本身并不是支配，人人都会用到，并且应当运用。然而，不厌其烦的劝说或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使我们所爱的人勉为其难，却是不信任、不尊重对方的表现。第七个支配方式，幕后支配。间接支配他人的人跟隐形人没什么两样，我们躲在幕后，暗中指使董事会开除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在背地里做手脚，让某个与自己合不来的人离职，我们在别人背后嚼舌头，诋毁他人名誉，我们挥霍、赌博、撒谎，默默地折磨着自己所爱的人。作为支配者，我们把自己所爱的人逼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般来说，我们不会仅仅为了满足控制欲而去支配他人，是缺乏安全感促使我们依靠支配来保护自己。我们的思维出现了混乱，我们刚刚还告诉所爱的人希望他们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可紧接着就要求他们留下来陪自己，不要出去与朋友相聚。我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不知是听从良心的规劝，还是屈服于恐惧的淫威。我们知道不应该支配别人，而如果不这么做，又害怕失去重要的人或事物。我们深感内疚，只能给自己的行为找托词，或者责怪其他人。别人无法使我们相信自己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我们总是那么义正辞严，不容辩驳。我们把自己所爱之人推入了无助又无望的境地。那么，支配他人的弱点是怎样产生的呢？第一，缺乏自信。支配别人的人大都缺乏自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明显、非侵略性的支配方式。我们毫无把握，只能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设法支配，因为这样就没有被拒绝的危险了。第二，无能为力。有些支配者在心里觉得自己无能，而支配别人却可以让自己有力量感。无能常常隐藏在傲慢的表象之下。第三，恐惧。有些人通过支配来缓解恐惧，由于担心被别人抛弃，害怕遭到别人拒绝，因此要把对方拿捏在手心里。支配他人是为了保护自己，摆脱恐惧。支配他人的弱点产生的第五个原因是自私自利。还有一些人支配别人是为了得到某种利益，或者纯粹是因为自己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克服这种弱点呢？第一，确定目标。 我们需要确定自己能从支配他人中得到什么。支配能使我们感到更自信吗？那么自信心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觉得更强有力吗？那么权力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如果能确定是什么激发了自己的支配欲，我们就可以寻求更健康的方式来满足这种需要。第二，确定正当性。接下来必须确定我们希望通过支配行为达到的目的是否纯正。如果目的纯正，我们就应该借助其他手段而非支配来达到。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其中含有任何不诚实因素的动机，它就是不正当的。对不正当的目的，我们应该首先反省这种目的背后的动机，然后再分别解决问题。第三，考察动机。永远不要做那些自己不愿公开承认的事情。请注意以下陈述怎样使我们的动机暴露无遗。比如，拿着，我给你这个礼物，这样你就会喜欢我，不会拒绝我了。让我去单位接你，这样我就知道你没有跟别人在一起了。让我替你完成那件讨厌的差事，这样你就欠我一个人情。让我给你买那件东西，因为我心里明白这件东西能帮我拴住你。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只以不会贬低自己和他人的方式给予和帮助。刚才故事中提到的卡罗琳，把原来用于支配他人的精力转移到客观的自我评价和改变自己上了。他小心地审视并调整自己的动机，保证目的纯正，然后按此行动。他逐渐培养出诚实的品性和真正的同情心。现在他的付出不再是基于支配的需要，而是真正的无私奉献。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和您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三章《我缺乏安全感》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